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26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国领袖对俄罗斯插手乌克兰危机表示愤慨；乌克兰表示正在同位于俄罗斯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做准备；缅甸政府指责有中国籍军人介入果敢军事冲突，果敢反政府武装表示他们没有得到中国籍军人的帮助；柬埔寨推迟一个由中国国营企业兴建的水坝工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最新的进展。俄罗斯、乌克兰、德国跟法国外长们星期二结束会谈，他们对究竟谁违反了乌克兰东部的停火协议意见不一。各个外长们在巴黎会谈之际，乌东停火协议前景渺茫，协议要求将重型武器从前线撤走。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谈判艰难，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说他们在一些技术问题上达成一致，包括支持一个欧安组织监督团，但是在谁破坏停火协议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会谈主要是围绕如何执行和平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俄罗斯对其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一再撒谎。克里说，俄罗斯在进行一场相当明显的宣传运动，这是我所见的自冷战高峰以来最公开和最广泛的。那么在乌克兰的这一方呢，乌克兰副外长表示，乌克兰正在为同俄罗斯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认为两国之间不太可能爆发战争，但是呢，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他们不相信普京的言辞。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副外长普里斯塔伊科最近对一家加拿大电视台表示，乌克兰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对俄罗斯持更加强硬的立场。他说，所有的人都害怕与核大国俄罗斯冲突，但乌克兰并不畏惧，正在为可能与俄罗斯爆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做准备。他呼吁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并帮助训练乌克兰军人。去年秋季前，曾经担任乌克兰驻加拿大大使的普利伊斯塔伊科说，国际社会目前对乌克兰提供的帮助远远不够。加拿大不久前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多无偿军事援助，主要集中在军服、通讯器材、拆弹设备和军用药品等非杀伤性武器领域。与此同时，普京总统对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不太可能爆发战争，他期望局势永远不会走到这个地步。普京还抨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有关收回克里米亚的言论带有复仇性质。他说，乌克兰领导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社会、经济和国家的生活能正常化上。普京还同以往一样否认俄罗斯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他说，只要能够执行明斯克协议，当地局势就能够逐渐正常。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克里米亚被吞并1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称克里米亚是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1年前俄罗斯操纵举行的克里米亚全民公决是场闹剧。他誓言乌克兰将收回克里米亚，但是这一过程将不会很快，也不会轻而易举。俄罗斯政治学者奥列什金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普京的言辞一直充满了和平腔调，但俄罗斯的实际举动、乌克兰的局势发展都与普京的言论背道而驰。俄罗斯社交网络上也有一些评论认为，如果普京声称不希望与乌克兰交战，那结果肯定截然相反，等待人们的将是战争。刚从乌克兰东部战区返回的一名俄罗斯记者说， 俄罗斯正规军直接参战，通常俄罗斯军队同当地的分离武装混编在一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米哈伊洛夫广场，几天前开始了一个展览，陈列了在东部战场上被缴获或是被打坏的俄军坦克、战车、指挥车辆等各种俄军武器装备。乌克兰政治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认为，普京会不停地在乌克兰制造混乱，直到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罗斯让步为止。布尔科夫斯基说，我认为俄罗斯期望欧洲能够做出某些让步，只要俄罗斯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俄罗斯不会减少对乌克兰的涉足，而是相反，俄罗斯会进一步制造更多的混乱。俄罗斯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普京的反应将是入侵进攻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边境不远，作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和工业经济中心的哈尔科夫最近局势紧张，几天前的恐怖爆炸已造成四人丧生，乌克兰当局指责俄罗斯涉嫌参与这起袭击。乌克兰媒体说，俄罗斯正在离哈尔科夫不远的边境地区集结兵力。此外，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局势也非常紧张，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星期二控制了离该市不远的两个村庄。多支俄罗斯的坦克和装甲部队最近几天或是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或是进入乌克兰境内。一年前被罢免乌克兰总理职务的扎哈罗夫目前在莫斯科定居，这位被认为比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还亲俄罗斯的前总理说，一批目前在俄罗斯流亡的前亚努科维奇政府的高官有可能在莫斯科组建流亡政府，同基辅的乌克兰政府对抗。俄罗斯前总理尼面佐夫认为，哈尔科夫发生的恐怖袭击以及扎哈罗夫宣布组建流亡政府这一系列事件连在一起分析，可看出普京当局继续采取各种手段破坏乌克兰的稳定。乌克兰媒体报道说，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利用乌克兰经济形势恶化以及前线战事受挫在社会中产生的不满情绪，策划在一直比较稳定的乌克兰西部地区煽动抗议活动。乌克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社会现在把普京政权当成敌人看待，而且两国之间的冲突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布尔科夫斯基说，双方之间的这场冲突将以一方彻底失败或是完全崩溃来结束，就目前来看，冲突双方不太可能达成妥协。俄罗斯的时事评论人士阿尔杰米·特洛斯基表示，俄罗斯同西方和乌克兰大规模对抗和冲突的一个最坏的结果将是国家崩溃，但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已经走上这条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核六国还有伊朗同意在下个星期进一步举行政治级别的谈判，致力于在三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框架协议。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参与会谈，进入尾声的时候呢，各方都宣布了新会谈的计划。而随着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日益逼近，以色列反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呼声呢，也是越来越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伊朗都表示，在日内瓦的会谈取得一些成果，但仍需克服一些障碍。棘手问题之一就是伊朗浓缩铀的能力。双方对伊朗能使用多少台离心机也有不同意见。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伊核六国已经给伊朗不少创造性意见来达成他们的目标。
现在我们要看伊朗能不能说到做到，采取必要可验证的行动与决策，实现核项目完全用于和平途径的目标。
美国政府说，谈判各方在寻求伊朗做出不发展核武的具体承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在六月底前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大约是五成。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There are some in 在伊朗有部分人士不愿做出这种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谈判取得一些进展，我们还是要现实看待协议成功的可能性。
As the negotiators make some progress, that we continue to be realistic about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白宫表示，美国无意将会谈推迟到期限以后。核问题分析家詹姆斯·艾克顿说，谈判各方了解，没有协议总比坏协议好。
对于什么是好协议，什么是坏协议，各方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双方都同意，没有协议比坏协议要好。
在谈判各方考虑下一步行动时，以色列加强了对伊朗核协议的批评，称协议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
下星期我将前往美国国会说明，为什么这项协议对以色列、对中东地区和全球都是一种危害，美国国会可能会影响协议的未来。
内塔尼亚胡援引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说，伊朗可能存在没有向外界公开的核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星期二要求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释放90多名亚述基督徒。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袭击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时绑架了这些基督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对袭击行动表示谴责，并且要求激进分子必须释放目前扣押的所有平民。沙奇说，伊斯兰国最近袭击一个宗教少数群体，只能进一步证明该组织以残暴和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所有不同意其有害信念的人。他指出，伊斯兰国继续将其恶行施加于秉持各种信仰的无辜者，而大多数受害者是穆斯林。此外，沙奇强调指出叙利亚军队目前的暴力行为。他说，美国继续争取以政治方式结束叙利亚持续近3年的内战。这场内战已经造成20多万人死亡。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提名一位外交官担任自1991年以来的首位美国驻索马里大使。对卡塞琳·达纳尼的任命必须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如果获得批准，达纳尼将前往索马里的邻国肯尼亚就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发表声明说，在安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期待加强与索马里的外交关系，并最终重新开放美国驻摩加迪沙大使馆。沙奇说，任命美国驻索马里大使具有历史意义，并且表示这显示美国跟索马里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的加深。由于索马里持续10年的暴乱，美国关闭了驻索马里使馆，但索马里的安全局势已经大为改善。尽管激进分子仍然在首都和其他地方发动袭击，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索马里新政府已经持续运作了几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极端伊斯兰武装索马里青年党上个星期六发布了一个网络视频，扬言要攻击美国商场。美国国土安全部强调，情报单位还没有发现具体的阴谋，但是有关当局已经加强安保。白宫也呼吁美国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事物，要立刻的举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21号发布一段网络视频，煽动穆斯林对西方国家的商场发动恐怖攻击，并点名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布鲁明顿市的美国商场。目前有关当局已经加强相关的安保措施。布鲁明顿市警长帕特斯表示，
我们备有一定的安保程序，一旦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可以增加人力。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实施这些方案，包括增加安全人员，另外也有一些是人们无法察觉的加强安保的方式，但是我们确实已经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当地警方以及白宫纷纷呼吁美国民众，如果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应该马上给执法单位打电话，让相关单位立刻介入展开调查。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
克里国务卿指出，美国民众继续保持警觉非常重要。虽然情报部门已经说过，没有收到任何特定的可信的针对美国商场或是其他美国国内购物中心进行恐怖攻击的阴谋计划，但是我们一定会对存在的威胁保持警惕。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土安全部一直在呼吁民众，如果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和事物，一定要立刻举报。我们鼓励民众保持警觉。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指出，索马里青年党的视频显示，全球恐怖威胁正处在一个新的阶段，美国严肃看待这样的威胁。他说，
针对索马里青年党的恐怖威胁，国土安全部在今天稍早已经对州政府以及地方执法单位发出通知，当局正在提高安保措施，我们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可以说明。
索马里青年党的蒙面成员在视频中还扬言攻击加拿大和伦敦的商场。这个恐怖组织在2013年曾经袭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个购物中心，造成70多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去年九月侵占了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以及周围的农村地区，很多人只好流离家园，逃到了土耳其跟其他地区。这些在难民营避难的人们呢，在上个月由于在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军队的空袭支持下，库尔德武装赶走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这些人们也能够得以回到家园，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生活。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利在科巴尼所做的报道。
叙利亚很多儿童必须要逃跑躲避，但这些男孩子们却在高兴地跑着玩。那些返回科巴尼附近村庄的人生活并非无忧无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只是最近才被赶走，他们撤退的地方离这儿并不远，他们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即使那些提防他们卷土重来的人也得花时间解决眼前的小问题。御寒就不容易，做饭也很难，但尽管战争带来创伤和苦难，一些人仍心存感激。
我们的村子被解放时，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就离这里只有2公里远，我们回家了，他们就在附近，离我们只有不到7公里。我们的村子被洗劫，我那辆价值1000万叙利亚里拉的卡车被掠走。不管怎么样，感谢真主，我们回家了，返回我们国家，就这一点我们就满足了。
饭最后还是做熟了，人们走出瓦砾，恢复以往的生活，人们聚集在一起，孩子们开心的玩耍。美国之音巴利科巴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说，很多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够保护平民免遭来自国家跟武装组织的暴力，并且说国际社会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可耻和无效的。国际特赦在年度报告中说，对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讲，2014年是灾难性的一年。国际特赦秘书长谢迪发表声明说，在人们遭受日益加剧的野蛮袭击和压迫之际，国际社会却袖手旁观。国际特赦的报告说，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加沙地带到尼日利亚，数百万平民遭到杀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去年流离失所的人超过了5000万，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国际特赦对于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批评，谢迪说安理会没有能够保护平民。那么很多的国际社会的一些动乱，还有平民遭受的这些动乱的情况呢，都是来自于恐怖组织的侵袭。澳大利亚也就计划要采取行动来打击本土极端主义以及对付外来的恐怖威胁。现在澳大利亚计划要收紧公民和移民法，并且打击挑动宗教和种族仇恨的组织。总理阿伯特星期二宣布了这些措施，希望强化澳大利亚的反恐策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国家安全检查发现，澳大利亚进入了恐怖主义威胁增加的新的长期性的阶段。据估计，有90名澳大利亚人加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激进组织作战。澳大利亚境内 还有至少140人积极支持极端分子。在打击激进分子的斗争中，澳大利亚是美国坚定的盟友。堪培拉方面在九月间把国内威胁层级从中等戒备提升到高度戒备。阿伯特政府说，国内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安全机构目前正在展开400多项重点反恐调查，这一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本月早些时候，两名男子在悉尼受到指控，之前警方收缴了一面伊斯兰国旗帜、一把砍刀和一份阿拉伯语视频，这份视频据称详细描述了杀害普通民众的计划。阿伯特总理宣布将对本土滋生的极端主义展开打击行动，他计划拒绝向那些被视为潜在威胁的人支付社会福利，吊销那些双重国籍持有者的护照，并且限制海外旅行。
政府将制定澳大利亚公民法的修正案，以便在有双重国籍的情况下吊销或暂停澳大利亚公民身份。长期以来的做法是，那些作战反对澳大利亚的人，他们的公民身份因此作废。所以那些同恐怖组织一道拿起武器的澳大利亚人，特别是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展开行动时这样做的人，等于是站在我们国家的对立面，他们应当得到应有的对待。
新法律还将打击所谓仇恨传扬者，包括立场激进但并无暴力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伊斯兰解放党。不过一名反对党领袖说，这些举措是一位失败和乱来的领导人企图通过助长澳大利亚社区的恐惧情绪而找回民意支持。本月早些时候，阿伯特所在的执政党自由党的同仁对他进行了一次不信任投票，但没有通过，未能剥夺他的总理职位。美国之音莫瑟悉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伊斯兰极端组织他们在世界各地招募年轻人加入他们的团体，有三名巨信是经过土耳其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武装的英国女孩，他们的家人发出了绝望的请求，要求这些孩子们回家。有关情况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三名女孩是伦敦东部同一所学校的朋友，他们星期二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便消失了。英国当局说，他们登上一家土耳其航班前往伊斯坦布尔。失踪女孩是15岁的沙米玛·拜贾姆和阿米拉·阿贝斯，以及16岁的卡迪扎·苏尔塔纳。他们的家人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时流着眼泪讲述了他们的恐惧。
It's a really cruel and evil thing to do.
鼓励受过教育的年轻孩子、年轻的姑娘们做这种事情真是残忍和造孽啊！我的妹妹还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呢。鼓励这些处于易受蛊惑年龄的年轻女孩是错误的，是邪恶的，真是造孽啊！你们让完整的家庭破碎了。
The message I would have for Amira is
我带给阿拉米的口信是：回家吧，我们想你，我们止不住哭泣。请你三思而行，不要去叙利亚。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all miss you.
我们要你知道，我们都想你，爱你。你这样做伤害了所有的人。我们不知道你是否安全，尤其是妈妈。拿出你内心的勇气和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你安然无恙。我们只想让你做到这一点。
土耳其警方和军方以及英国军队一道寻找这些女孩。星期一，土耳其官员批评英国没有早些把这三名女孩的事情告知土耳其方面。来自8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外国人加入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许多人都是从土耳其越境的。土耳其表示需要西方情报机构提供更多细节和更快捷的讯息来截获这些越境人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朝鲜半岛。首尔星期二宣布，美国跟韩国将在下个月初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当然，这个举动呢，一定会激怒朝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说，以电脑模拟为主的关键决断和更大规模的实地训练秃鹰联合军演将于3月2号同时举行。军事演习是朝鲜半岛关系紧张的永恒原因。平壤认为 美韩军演是为了侵略做准备，首尔和华盛顿则坚持军演的性质是遏制。韩国誓言，如果朝鲜对军演采取任何行动，将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
朝鲜把这种防御性的演习同韩朝关系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演习不能同韩朝关系相提并论。保卫朝鲜半岛的年度演习同韩朝关系无关，如果朝鲜以军演为借口挑衅我们，或以任何方式威胁我们，我们的军队和政府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予以强烈的反击。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说，首尔已告知朝鲜计划中的演习，但尚未收到对方的答复。本月初平壤提出暂时停止其核武器试验，但前提是美国和韩国取消联合军演。朝鲜已经进行了三次核试验，过去曾以美韩军演为借口威胁要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不过专家质疑朝鲜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平壤坚持说其核武器项目的性质是防御，对于抗击朝鲜边境28万5000美军十分必要。韩朝在技术上处于交战状态已经60多年，结束1950年至1953年的内战敌对协议只是个停战协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政府宣布禁止外国人参加即将举行的平壤马拉松，这个决定再次显示出朝鲜当局对于埃博拉病毒威胁做出的过度反应，正在扼杀当地旅游业和其他商业利益。有迹象显示，平壤实施的全面旅行限制既有公共卫生的考虑，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驱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尽管亚洲尚未出现埃博拉病例的报道，但是朝鲜当局还是在去年10月对外国旅游者关闭了边境，以防止埃博拉病毒扩散。朝鲜还针对进入该国的外国援助人员和外交官采取了21天隔离的严格限制措施。旅行社说，朝鲜当局现在禁止外国人参加即将举行的平壤马拉松，这是当地最能吸引游客的盛事。去年朝鲜首次允许外国选手参赛。旅游业团体本来计划把这场马拉松赛事和4月15日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诞辰纪念期间举办的各种艺术节和文化活动合并在一起做市场推广，但是现在受到政府禁令影响的不只是旅游业。朝鲜交流是一家专门为朝鲜人提供企业和经济培训的机构，该机构负责人安德雷·亚布拉哈米安说，朝鲜政府的旅行限制让他的机构损失了数千美元的拨款和合同收入。
And they said to us, if you can't guarantee this program will run by the end of March, we need to use it elsewhere.
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能保证项目在3月底前结束，我们就要把这些钱放在其他的地方。很遗憾，我们无法做出这样的保证，因此失去了一些拨款。亚布拉哈米安说，在金正恩主政之后，尽管朝鲜政府对互联网和其他电信领域实施严格的限制，但是也尝试着鼓励新的商业和投资活动。不过，新的旅行限制使这些努力出现了倒退。他说
：“The Ebola thing kind of illustrates the tension between some competing goals。”
他说，朝鲜当局针对埃博拉病毒采取的措施显示，决策高层内部存在对立的目标。这并非平壤首次为预防疫情而加紧边境控制。2003年 SARS 疫情期间，朝鲜也曾经关闭边境，不过 SARS 病毒当时正肆虐亚洲，在朝鲜的邻国中国境内情况尤其严重。国际朝鲜问题研究所所长安江日是一名从朝鲜逃离出来的脱北者，他说，平壤目前采取的措施是针对一场真实的公共卫生风险做出的过度反应。他说，朝鲜官员担心一旦埃博拉病毒扩散到朝鲜，他们将缺乏必要的应对措施。安江日认为， 朝鲜的专制政府同时也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夸大埃博拉病毒的威胁。他说，朝鲜当局正在针对埃博拉这种可怕的病毒发出警告，并试图利用这种病毒来为巩固金正恩政权营造气氛。朝鲜媒体暗示，埃博拉病毒是美国军方研制的一种生物武器。朝鲜的不良人权记录导致联合国不断向其施压，在朝鲜被指于去年12月针对索尼电影公司发动大规模网络袭击之后，美国也针对朝鲜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这些因素使金正恩政权日益孤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佩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他会努力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但是不会轻易将美国军人派往战场。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第25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2月17号宣誓就职，两天后他首次以防长的身份对五角大楼的员工和军人发表演说。卡特在发言中叙述了过去一些年中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中伤亡严重的情景，并誓言自己在任内不会轻易向总统建议将美军派遣到战场。
我这份工作的最大责任是确保在最谨慎最深刻的思考战争的目的及其对国家和未来的意义之前，我们绝不将任何军人及其家属至于战争的处境。
不过卡特说，作为国防部长，他也肩负保卫国家及其盟国安全的责任。
我担当的这个角色跟我以往的工作大不相同。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总统和国家领导层做出决策，以保卫我们国家和盟友现在和未来的安全。
在国会参议院为核准他出任国防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卡特在叙述美国的亚洲盟友时提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其中一些国家正面对中国在伸张领土主权时咄咄逼人的行动。卡特表示，上任防长后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投入更多军事资源，添置专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军力设计的军事装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缅甸政府指责有中国籍军人介入果敢军事冲突，可是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说他们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军队中也没有任何一名士兵或教官是中国籍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2月21日，缅甸首席军事安全会主席、国防部参谋处特别战役指挥官妙吞吴中将在内比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审讯了2月9日抓获的八名果敢士兵，据战俘供述，有一部分军事专家和中国籍雇佣军参加了果敢同盟军的嫡系部队，其中有一部分中国雇佣兵是中国退伍军人。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宋先生对此事矢口否认，并称缅军从没有抓获过任何果敢士兵。他说，
我们这边就没有中国籍的，就没有中国籍的一个军人。他们说没有军人有教练，我们这边也没有教官是中国的，因为中国他跟我们不怎么联系，然后他有他的规定，我们的士兵就没有被他抓获过。
宋先生还补充说，他认为缅军的指责一方面是想陷害他们，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果敢话和云南镇康话的口音相似，缅甸人分不清楚。此外，妙吞吴中将在之前的记者会上曾表示，缅军相信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军队没有插手缅甸内政，但果敢同盟军可能和中国边境的基层机关有联系，而且有记录显示 果敢同盟军曾全副武装过境，在中国境内医院进行医治。宋先生同样否认这一说法。
我们的士兵一进云南就会被抓了，因为中国不允许我们的士兵进去的。他在那边医治的都是一些难民吧，因为也是被缅军打的。
他坚称果敢同盟军的部队从没有尝试过入境中国。同时，宋先生指责缅甸政府绑架国内媒体，不允许缅甸国内的媒体采访他们。据美国军医缅甸语组提供的消息，一位缅军将军说，如果媒体联系果敢反政府武装，就是违法行为。据悉，目前在果敢地区实行的军事管制法规定，国内媒体不得与非法组织有任何联系。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柬埔寨首相洪森星期二表示，他将推迟一个由中国国营企业新建的水坝工程。不过，洪森警告说，如果意图在这个争议性水坝地点制造一个分离地区，他将不惜动用武力。一天前，力图阻止新建水坝的一名西班牙籍活动人士被柬埔寨当局驱逐出境。维权组织认为这是当局的压制反对声音而去除一个眼中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洪森星期二在一个仪式中警告人们不要再谈论关于阿林河谷新建水坝的问题，如果意图在那里制造分离地区，他将不惜动用武力。洪森说，
我要强调不能再有关于阿林河谷的言论，如果意图在那里制造一个分离地区，我会动用 BM-21 多管火箭炮发射车。我们现在已经有新一代的火箭炮发射车。
不过，为平息反对声浪，洪森也表示，至少在2018年以前不会开始建设水坝。洪森说，
我的想法是，无论调研结果是否清楚，从现在到2018年之前都不会动工。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留给年轻一代去决定。
在洪森发表讲话的前一天，非政府组织大自然的共同创办人西班牙籍的亚历克斯·冈萨雷斯·戴维森被柬埔寨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这个组织强烈反对柬埔寨政府在位于西南部豆蔻山脉歌公省的阿林河谷新建水坝。去年九月，亚历克斯·戴维森带头发起一个抗议，阻止政府车队和中国专家进入阿林河谷的水坝地点。冈萨雷斯·戴维森的签证上星期五到期，他在星期一傍晚被驱逐出境。此前，他拒绝当局要求他离开柬埔寨的命令。一名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说，冈萨雷斯的签证已经过期，他拒绝遵守内政部要他离境的要求，因此政府必须将他驱逐出境。大自然组织另一位共同创办人萨恩马拉对美国之音高棉语组表示，冈萨雷斯戴维森被驱逐出境正显示柬埔寨政府无意保留阿林河谷的自然生态。萨恩马拉说，
亚历克斯被驱逐出境明确显示政府不想让阿林河谷维持其天然生态环境，他们只想要将阿林发展为一个水力发电站地区。如果洪森真的想要将阿林水坝的问题留给后代人决定，就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如果不需要建设水坝，有什么必要去进行一个研究呢？
30多个柬埔寨当地的维权组织和社区团体上星期发起联合声明，呼吁柬埔寨政府延长冈萨雷斯·戴维森的签证。他们说，这个水坝将迫使300多户当地少数民族家庭撤离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并破坏濒临灭绝动植物的天然生态。柬埔寨已经和中国国营企业中国水利水电集团签署新建水坝的价值4亿美元合同，不过双方都说在动工前需要更多的研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之后呢，各地教育部对学生进行的意识形态控制升温。据中青网报道，河南一所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向孔子像下跪磕头，在校生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诵念《道德经》。中新网的一篇报道说，就连幼儿园的园长也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青年网的报道称，河南平顶山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校方不仅要求学生向孔子像下跪磕头，还规定高一学生要诵读《弟子规》，高二、高三学生要集体诵读《道德经》。感悟圣贤之道，学校要求在校学生清晨5点就要起床诵读《道德经》和《孝经》。中青网还刊登了一幅网络照片，上面显示出是此前校方组织的千人集体跪拜孔子的仪式，没有跪拜的学生被校方在大会上严厉批评。用中国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普世价值对学生的影响，已经在中国高校全面展开。
我们要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那么世界中国特色就必须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必须的坚定的走社会主义的办学道路。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近日在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文章，称青年师生是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
今天大学的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还是多元化、多元化的存在的。比如说一些西方的错误的价值观念，像极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的。
袁贵仁还在教育部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上出现。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家图研究所研究员夏业良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
我们经济学院的院长说，你以为我们就得听美国教授的，美国教授就牛是不是？他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带有一种现在的不是叫三自信嘛，就是说中国现在强大了，中国可以不对西方低头了，他就是这种心理在里边。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的反西方价值观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受到了不少网民的质疑，人民网等党媒官媒纷纷为袁贵仁站台。2月2号，求是网刊发署名秋萍的文章，明确表示攻击教育部长就是对中央不满。有的党媒文章甚至扬言要在高校拔钉子，呼吁对那些思想反动的教师和大 V 们要坚决清除和严厉惩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为您报道两则最新的消息。孟加拉国一家法院星期三发出针对前总理齐亚的逮捕令，齐亚涉嫌与两起腐败案件有关，但是他没有到庭。齐亚的律师说，由于目前孟加拉国局势动荡，齐亚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且他一直被软禁在办公室。齐亚被控非法为一个慈善组织购买土地，而这家慈善组织是以他已故的丈夫前总统拉赫曼命名的。齐亚曾经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上个月，齐亚的政党抵制了议会选举，他呼吁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阻塞交通，争取推翻现任总理哈希纳。孟加拉国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抗议和暴力，已经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开枪打死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员凯尔的一名男子有罪。凯尔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美国狙击手》。星期二晚间，劳斯被判2013年2月在一个靶场和度假地谋杀了凯尔以及他的朋友利特菲尔德，这些罪名成立。陪审员们在不到3小时时间里就做出了这个裁决。检方不寻求对劳斯判处死刑， 因此27岁的劳斯将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劳斯曾经在伊拉克服役，并且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之后前往参与人道救援工作。此后呢，他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压力综合症。凯尔和利特菲尔德把劳斯带到靶场，以这种方式来帮助他。劳斯的律师说，他在开枪的时候患有精神病，相信凯尔和利特菲尔德要打死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刚刚谈到了美国狙击手这部电影在奥斯卡金像奖的入围里面呢，本来是呼声很高的。那么奥斯卡金像奖已经落幕了，这也是好莱坞过去一年最佳电影的表彰。可是这次的颁奖仪式上虽然金光闪闪，感激不断，很多人发言，不过呢，注意一听，今年的讲话中有很多内容是超出了感谢的范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里苏提在华盛顿的报道。
电影《少年时代》讲的是在美国长大成人的故事，但是获得影片最佳女配角提名的帕特里夏·阿奎特说，现在到了为妇女提高工资的时候了。阿奎特谈到了需要工资平等和权利平等的问题。
这对妇女的意义很大，可谈的方面很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
电影《塞尔玛》赢得最佳原创歌曲奖，影片讲的是美国民权斗争的故事，但是好莱坞自己还在为缺少多元性而斗争。许多人指出，今年获得最佳表演奖提名的20名男女演员全是白人。曾经获得奥斯卡奖的女演员斯宾塞说，这种努力要在奥斯卡颁奖前进行。
种族多元要始于影片制作之初，角色者需要制作更多表现种族多元的影片。
影片模仿游戏，讲的是艾伦·图灵的故事，他性格有些偏执，掌握大量国家机密的同时却隐藏了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后来他自杀了。赢得影片最佳剧本奖的格雷汉姆·摩尔说，他对图灵有认同感，因为他也感受到受到社会的排斥。摩尔说，与众不同完全可以，他甚至以自己那句保持怪异为题发起了推特潮。
我记得曾经这样想过，现在就下台不干了。像现在这样，你经常上电视吗？
星期六晚上他们又上了电视，代表他们的影片，代表他们的事业。
在23号这天，美国国务院第一次举办藏历新年庆祝活动。藏裔美国人社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其文化和贡献的肯定。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东森也从国务院带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这是国务院首次举办这样的藏历新年庆祝活动，包括藏裔美国人、国务院官员及华盛顿地区相关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近100名嘉宾应邀出席。副国务卿暨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尔表示，希望能够将庆祝藏历新年发展为一年一度的常规活动。他还赞扬了藏裔社区的贡献。
藏裔美国人社区很了不起的一点是，你们在数量上是相对较少的，但是你们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
桌上摆满了西藏特色的纪念品和美味食物，墙上也挂起了经幡。来自各政府部门和组织的嘉宾们热烈交谈，共饮藏族啤酒。达赖喇嘛前特使洛蒂加日仁波切也在嘉宾之列。他认为美国政府举办这项活动，正是其协助保护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文化语言遗产政策的体现。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东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有很多的商人到大陆去工作，这些所谓的台商多半都会回到台湾过年。那么台湾的海基会呢，每一年也都会举办活动，大陆台商新春联谊会，在当中呢让大家联谊，也谈到了一些在大陆经商的一些问题。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回娘家吃年饭是华人春节的习俗之一。大年初六，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内举办的大陆台商新春联谊会上，大 大约300位出席者代表着92000多家在中国大陆登记注册的台商回娘家，参加台湾政府为他们准备的聚餐。大陆台商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活动的主办者之一，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说：“
大家共同努力，那么付出奉献的结果之下，现在两岸关系的发展是营造了60多年来最好的两岸关系。”
恭请总统带领台上的贵宾们向全体台商朋友与会嘉宾互道恭喜恭喜。
到现场为台商恭贺新喜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列举出他就任近7年来两岸关系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马英九特意提到：“
我上任之前来台湾念书的大陆学生823个人，823，可是现在呢32000多人，成长了30多倍。这个是我最感到欣慰的，因为只有靠年轻人，两岸的年轻人，在他人生当中比较早的阶段，能够相互交流，减少误解，增加了解，这个是两岸长期永续和平非常重要的因素。”
与会的台商对政府的表现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台风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
台湾政府对台商已经做了很多的，那我们希望他还是在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的基础之下跟大陆才能沟通嘛，然后把一些协议啊，包括服贸啊、货贸啊，包括租税协议啊，包括所谓的互设办事处啊，尤其是上海那么多人，台湾人在那边一定要有办事处才好做好服务的工作。
台湾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两岸关系，但台湾社会也有不少人认为大财团从中获得了大部分好处，而非普通民众。台湾总统马英九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而其中呢，大部分80%还是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占我们经济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无可取代的，也不能够被人家误解啊。
另外一方面，最近这些年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台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现在不是招商引资，是招商选资啊。我觉得对于台商的重视没有像以前那么重视了。他们都希望是大一点的台商，比如说台湾的百大啦之类的。
台湾未来在大陆的进一步发展，显然需要调整结构，以寻找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所谓转型，有所谓的外转内，有所谓的二产转三产，甚至有一些上海的台商，他转为一产农业，做科技的农业。包括所谓的观光的农业，
其实未来可能有一些台湾做得很好的产业可以过去，比如说养老业，这个坐月子中心啦、就是这种做居间的服务这种的，我觉得这个未来会很好。
等到明年再吃同样的娘家年饭的时候，台湾的新一任总统或许已经选出。从目前台湾民意看，国民党赢得选举的可能性不太大。
依照目前这种状况，我们很担心，因为我们害怕两岸的关系从此啊就得到冲击。那第二个，我们还是希望在未来一年啊有所转圜，国民党能够继续执政。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间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经济。美联储主席耶伦说，美联储的关键利率在6月份之前不大可能上扬，在提高利率之前，市场将会得到一些预警。耶伦星期二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时说了这番话。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耶伦说，为了促进就业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并推动通胀率的回升，维持低利率是恰当的举措。
这一判断反映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通货膨胀仍然远远低于委员会的2%的目标，而且就业状况仍有持续改进的空间。
虽然低利率经常会刺激通胀率上升，但是经济学家担心，美联储一旦提高利率，可能会造成物价上升并减缓经济增长势头。美联储的努力目标应该是实现全面就业和稳定物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基斯坦的文化中心拉合尔特别举办了3天多彩多姿的文化节，也使人们从炸弹袭击、安全威胁这样的新闻当中呢，获得了短暂的喘息。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发来报道说，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举办这个活动，以及为什么很多参加者都认为这是对恐怖主义的回击，有关答案下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个文化节，再仔细看看安保措施，听听人们的对话，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对极端主义的蔑视。过去10年，巴基斯坦的暴力极端主义空前频繁，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炸弹袭击，人们因公开表达开明观点而遭到杀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书籍和电影爱好者阿里·艾尔沙德来做志愿者。
我觉得这将扣动社会变革的扳机，我们现在太需要改变了。
拉合尔阿哈摩尔文化大楼的红砖楼和绿草为文化节的明亮色彩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艺术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展览更是烘托了这个气氛。文化节上不仅讨论了文学，还讨论了地区政治、宽容以及为巴基斯坦确定一种意识形态的努力。畅销书作者、文化节顾问阿哈马·拉希德认为，这将有助于找到打击恐怖主义的统一看法。
你可以在这儿讨论不可能在电视上讨论的话题，公众听到了关于所有问题的讨论，从强奸到妇女问题，从核武器到中国，从邻国扮演的角色到阿拉伯世界充满争议的小说，其中很多内容不会出现在巴基斯坦的电视台上。
由于这个原因，这次文化节可能成为极端分子的主要攻击目标，安保措施非常严密。这次文化节不仅仅是有一两层警戒线的安保，而是有层层措施，每个参与者都要接受搜身、提包检查和金属探测器探测。安全问题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在白沙瓦西北部地区一次致命袭击之后，一名外国作家放弃参加文化节的计划。文化节开始一天前，拉赫尔省长下令所有活动暂停，并没有给出原因，直到午夜才允许活动继续进行。最后，文化节如期举行，数千人参加了活动，他们参加了激烈的讨论，并看到了暴力和极端主义消逝之后生活会是什么景象。美国之音坦奇姆拉赫尔报道。
苏丹的战火导致上个月逃到南苏丹的难民人数上升，现在有大约25万苏丹人住在南苏丹，而且呢，有8万多苏丹难民在当地避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斯勒从伊达难民营发来的报道。
南苏丹联合州的伊达难民营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难民定居点。联合国官员说，由于苏丹最近爆发激烈冲突，难民人数急速增加。
跟2013年和2014年同期相比，上个月的难民人数增加了差不多100%，每个星期就有将近700到900人进入南苏丹。
苏丹政府军和北部反叛武装苏丹人民解放军在努巴山区的血腥内战已经持续了3年多，不断扩大的地面战、政府军战机密集的轰炸以及低劣的食品安全，迫使成千上万家庭逃离。8岁男孩哭哭说，安托诺夫飞机白天来，夜晚也来。这是10岁的尼奥拉，他说飞机狂轰滥炸，不论你跑还是不跑都会被炸死。我们的一个邻居躲在屋里，他们的房子被炸，人都死了。许多难民要去东边的联合国阿让托克难民营，不过那里只能容纳25000人，现在几乎满员。难民营负责人库拉卡指出，苏丹政府军的轰炸是故意把平民驱离南科尔多凡州，不过苏丹政府否认这个说法。
他们的目的是恐吓人民，让他们逃离苏丹人民解放军控制区。他们烧毁了所有的庄稼、房屋，片甲不留，所以人们才会撤离，让努巴山区成为无人区。
难民营的生活尽管是最低标准，但是安全。难民们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待多久。不过去年的和谈失败之后，许多人认为他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返回家乡了。 另一方面，联合国难民署说，一处新的难民营不久就会建成，为预计未来几个月到来的新一轮难民潮做准备。美国之音贝勒斯，南苏丹伊达难民营报道。
好，谢谢您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我们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不要走开哦，待会儿见。